喜气洋洋，欢迎了哈。很高兴看到大家。我们现在来唱下面这首诗歌，除你以外。 성도들, 아멘. 다 같이 또 세수만 대중자매주를 피한 신년快乐 孝敬父母，使你的日子在耶和华你神所赐你的地上得以长久。我们再读一次：当孝敬父母，使你的日子在耶和华你神所赐你的地上得以长久。好，我们接下来读《以弗所书》第六章一到三节：你们做儿女的，要在主里听从父母，这是理所当然的。要孝敬父母，使你得福，在世长寿，这是第一条带应许的诫命。我们再读一次：你们做儿女的，要在主里听从父母，这是理所当然的。要孝敬父母，使你得福，在世长寿，这是第一条带应许的诫命。好，感谢神宝贵话语，请林牧师正道。
什么是孝？那孔子这样回答：孔子回答说，要 也是我们里面的信念，我们会照着遵行，因为我们爱父纪念啊他们养育的恩情。那既然如此，我们都是孝敬父母的人，那这条诫命对我们的意义是什么啊？那还有有些弟兄姐妹的父母亲已经去世了，那这条诫命对他们的意义是什么？当我在预备讲道的时候，我就不停地在思想这边讲到这一个这条诫命所要带出来的给我们思考的是什么呢？那么首先哈，我们有必要来澄清一个观念哈。很多的非基督徒认为我们基督徒是不孝顺父母的人啊，这个观念从哪里来啊？这个观念从哪里来？有一年我回去台湾啊，跟以前的同事见面，当他们知道我是基督徒以后哈，其中一位旧同事说的第一句话就是：“信耶稣死的没人哭啊！”这是用台语讲的，信耶稣死不还口啊。那什么意思呢？啊，这个意思就代表说，我们华人的一个传统观念，就是说祭拜祖先是孝顺的表示啊。凡是父母去世，儿女子孙后代子孙没有祭拜他的祖先，就被认为是不孝。我不晓得在啊其他地区是不是一个这样子的看法。因为基督徒给人一个印象就是不拜父母、不烧香、不供奉祭品，因此祭祖的问题就成为有些人决志信主的障碍。啊，那我们华人对孝顺有两点看法啊。第一，是在父母亲还健在的时候，我们善尽奉养、关心父母的一个爱的行动；那第二呢，是在父母亲去世以后，按圣辰祭日来祭拜祖先。啊，这个传统的观念这样子传递下来的时候，就说没有人祭拜的祖先就变成孤魂野鬼，所以你就不孝啊，这是一个观念。那这两点里面啊，你认为哪一点最重要？就是父母还健在的时候孝敬他们呢，还是父母去世以后记得要敬拜他们，哪一种最重要？啊，最重要啊！啊，台湾还有一句俗语说啊：“生前一粒豆，胜过死后百猪头。”啊，当然这也是用台语讲的哈、啊，我讲一遍给你听啊：“在心记得到太阳西熬好低头。”啊，听懂吗？啊，听不懂啊？生前一粒豆，胜过死后百猪头。这句话什么意思？他说：“你父母亲还健在的时候，你善尽奉养的责任，即使给他们吃一粒豆子，你胜过人死后你拿一颗猪头来拜他。”所以事实上，我们都明白这一点，对不对？父母亲还健在的时候，我们应当孝敬父母。然而，我们也不是在父母亲去世以后就把他们忘得一干二净。我们可以来怀念我们的父母亲，但是我们不会用民间传统像那种拜鬼神的方式来祭拜，因为我们只有敬拜一位神。我们用别的方式来怀念的时候呢，我很喜欢有一位牧师哈、啊，他针对祭祖的问题提出这种特别的方法啊。他说，当我们去扫墓的时候，我们可以摆上一杯水，摆上一杯水，叫做饮水思源。来纪念父母生命的恩情，我们可以摆一束花，摆一束花叫做什么？流芳百世。我们在纪念父母生前的为人规范，如何影响后代的子孙。我们可以点一根蜡烛，想到什么吗？光宗耀祖，就是用我们的一生哈来 honor 尊荣我们的父母。所以你同样是摆上一些东西，但是其中的意义可以不同。当中的区别在哪里？在于我们里面那个心，真正的心最重要的。所以我们现在回到经文，我们从三个 W 来学习这五条的诫命。What？ 我们要找出这条诫命啊，当孝敬父母的意义是什么？还有他说，保罗说这是一条带应许的诫命，使你得福在世长寿是什么意思？那第二个 W 就是 Why？ 为什么我们要来守这条的诫命？神将这条诫命放在一个承接人与神的关系以及人与人关系的中间，有什么特别的意义？啊，第三个道理，好，我们怎么来活出在主里面孝敬父母、尊荣父母的生活？在出埃及记二十章十二节，他说：“当孝敬父母。”啊，这个“孝敬”这个字，在你的观念里面代表什么意思？代表什么意思？我们有几点共同的想法，对不对？啊，第一，供应父母生活上一切的需要，是我们第一点想到的。这 退休金对当时的以色列人是非常重要，因为在那个年代是没有退休金制度的，早期华人也没有退休金制度，所以怎么样，我们有句话说养儿防老，对不对？表示儿女有抚养奉养父母的责任。那主耶稣在马太福音十五章啊，他就指责当时的宗教领袖，就是那些法利赛人跟文士，他说主耶稣指责他们一件事情，他说你们照祖宗遗传遗留下来的传统啊，因为把钱奉献了给神，因此没有拿钱来奉献奉养父母，他们认为这样做是理所当然的啊，理所当然。主耶稣就指责他们，他说你们犯了孝敬父母的诫命，并且说你们这样的敬拜是什么样的敬拜，是有口无心的敬拜。他说你们用嘴唇尊敬我，心却远离我，因为这样的敬拜只是在表面做文章而已，这样的敬拜是枉然，是没有用的。弟兄姐妹在这里讲到了一个重点，一个重点，他说真正爱神的信仰生活中不能没有爱人如己的真实关系。说直白一点，你说很爱神的人不可能会没有爱人如己的实际行动，更何况是爱自己的父母。在教会里面，你爱弟兄姐妹的人不可能会忽视了父母亲的需要，像刚才所讲的，这是一个违背正道的行为啊。最近看到一个春联，大家传来传去的啊，那我跟大家念一下，这个春联说爱妻爱子爱家庭不爱耶稣等一点，你们大家有没有收到这个春联？我看很多人在传啊，爱妻爱子爱家庭不爱耶稣等一点，我稍微改变一下啊，我改变一下，我说爱耶稣不爱妻子不爱子不爱家也是等于零啊，是吧？所以我们来思想说，我们除了供应父母的需要之外，在奉养父母的背后是什么？是那个真正的爱父母的心。第五条诫命说当孝敬父母，这个孝敬原文的意思是 honor， 是受尊荣。他说当孝敬父母就是让父母使父母得到尊荣。尊荣是什么意思啊？尊荣的意思就是看重，看得很重要，父母在我心目中有很高的价值。但是我觉得尊荣这个字很不容易去体会啊，它其中的那个内涵，光跟你讲尊荣我也不太容易了解，说掌握我怎么样去做那个意思。我觉得我们中文圣经翻译成孝敬蛮符合我们华人的想法，因为孝代表孝顺，孝顺除了奉养父母之外还有听从父母的意思，再深一层呢就是使父母心里快乐啊，心里快乐。今天的环境给父母金钱都是最重要的，你同意吗？花时间陪伴父母才是让父母亲最开心的事情。在1994年马德图瑞莎德雷莎修女她接受邀请参加全美总统早餐祈祷会，她在演讲中说到了，他说他访问美国老人院的情形，他说我永远忘不了去老人院的经验，他们虽然拥有各样的东西，有食物冰箱电视电话等等，但是他每个人都盯着房间的门口看，他们脸上没有笑容，为什么？因为他们被自己的家人遗忘了，当然笑不出来。人生有两件大事，一件是生养儿女，另一件就是奉养父母。你知道这两件大事有一个很重要的区别，很大的区别，你知道是什么吗？生养儿女，孩子越来越大，他们越不需要你；但是奉养父母呢，父母越来越老，他们越来越需要你的关心和照顾。你知道吗？我们对父母的爱心，就是在这个时候受到最大的考验，受到最大的考验。啊，有一部5分钟的微电影，不晓得你有没有看过啊？他说有一个父亲跟他成年的儿子坐在房子前面的长条椅子上，父亲看着这个啊，有一只鸟飞到树丛里面，啊，儿子呢就专心的看报纸。父亲问儿子说：“那是什么？”儿子抬头看了一下，说：“那是乌鸦。”啊，过了一会，爸爸又问同样的问题。儿子回答：“那是乌鸦。”就这样几次以后，儿子生气了，大声的吼叫说：“是乌鸦，是乌鸦，你不懂吗？就是乌鸦。”你看过这个片子吗？看过吗？ 站起来，他走到屋子里面拿出一本日记，他翻到其中的一页，叫他的儿子读。他说有一天我跟儿子坐在公园里面，儿子问爸爸那是什么，爸爸回答说是乌鸦。过了一会儿，儿子又问他同样的问题，爸爸回答是乌鸦。就这样问了21次，他说每一次我都给他一个有道耐心的回答，是乌鸦。有没有碰过这样的例子？当孩子这样子不停地问你同一个问题的时候，爸爸对待年幼的孩子是很有耐心，因为爱他们，一次又一次的回答，又一次的教。但是成年的儿子对待年纪老迈的父亲，失去了什么？失去了什么？失去了耐心。所以我说，对待年老的父母亲是我们爱心的考验。在孝顺最后的一点是，我们要关心父母亲灵里面的需要，就是关心父母得到救恩的问题，常常为他们提名祷告，自己有好的见证，把神带回家，自己也能够清楚传扬福音，令他们早日信主。当孝敬父母的孝代表孝顺，那敬呢？敬代表敬重尊敬，敬重的意思就是比较贴近尊荣父母的观念。好，在生命记第五章重复了十诫的诫命教导。生命记5:16说，当照耶和华你神所吩咐的孝敬父母，使你蒙福，并使你的日子在耶和华你神所赐你的地上得以长久。在这节经文里面，我们可以思想三个问题啊，三个问题。神为什么要吩咐以色列人当孝敬父母？为什么？第二个呢，以色列人为什么要照神所吩咐的去做？不做可以吗？第三点，那如果父母亲去世以后，这条诫命是不是就没有用了啊？我们所以我现在要讲的就是第二个大纲，为什么神吩咐我们要孝敬父母，原因是什么？我们要进入它的核心，原因是什么？进入一个深层的思考，为什么要照神的吩咐去做？为什么？因为当你去做的时候，就代表你在服从神的权柄。因为父母是神在地上所设立的代表，教养儿女，儿女在家里面孝敬父母，为了学习遵从神及他所设立的权柄。那这一点非常的重要。你看世界的头四条诫命是人跟神的关系，神看不见了，为什么要活出这关系？请问为什么要活出一个遵从神的关系？所以人跟神的关系必须要在下面的六条诫命里面，人跟人的关系里面去实现。你说你有爱神的心，你自然就会有爱人的行动。所以这个关系的基础必须建立在尊重神的权柄上面。如果人不尊重神的权柄，头四条诫命有什么用？毫无用处。自然的人就不会去遵守接下来所讲跟人关系的六条诫命。所以圣经说什么？圣经说神以公义为他宝座的根基，而人接受神的公义是建立在服从神的权柄。弟兄姐妹想一想，如果没有权柄，就没有赏善罚恶的标准；如果没有权柄，神的公义圣洁是不存在的。我们想一想，原来当神人被造的时候，当人被造的时候，神就造了一棵分别善恶的树，然后告诉亚当，他说园中各样树上的果子你可以随意吃，只是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你不可吃，因为你吃的日子必定死。有没有人问你这个问题啊？许多人都问啊，神为什么设立这棵树啊？啊，为什么有这个命令？没有这个命令不就天下太平吗？人也不会犯罪啊？为什么？为什么神要在伊甸园设立那么多的啊树，然后就偏偏要有一棵树你不能吃啊？因为分别善恶树的设立，乃是为了试验人是否愿意接受神的权柄。人有自由选择，我不要接受服从这个权柄，所以选择吃了分别善恶树的果子，就是什么？就是拒绝神权柄的具体行动。所以人的堕落和犯罪从哪里开始？从拒绝 接受神的全面开始。我们每个人一出生最先接触的就是他的父母，他在家里首先要学习什么？顺服父母的权柄，在父母的保护下成长。如果不听从父母的话，就失去了父母的保护。你可以想象，他孩子不听话，你叫他不要去磨火炉，他一定要去磨火炉，会发生什么事吗？他会受伤。所以父母是儿女成长过程中第一个权柄的代表，也是第一个祝福的来源。当一个人不孝敬父母，不服从顺服父母的时候，他就离开了权柄的保护。当一个社会充满了这样的人的时候，社会秩序就乱掉了。如果一个国家的人民都不服从权柄，人人就怎么样？任意而行，天下不就大乱了吗？那事实上，在约书亚记之后的四世纪所记载的以色列历史，就出现这种情形。很难就会圣经申命记那记载说，摩西向新一代的以色列人重新讲解律法诫命，预备他们要进入迦南地。申命记第六章六到九节告诉他们说，你要做 homeschool 啊，他说你要殷勤教训你的儿女，无论你坐在家里行在路上躺下起来都要谈论，也要系在手上为记号，戴在额上为经文，也要写在你房屋的门框上并你的城门上。所以以色列人的父母要负起一个传承的责任，随时随地教养儿女。那你看看这个律法传承的关键是什么？关键是什么？能够传承下去的关键是什么？啊，有两个。第一呢，父母要殷勤教导儿女；第二，儿女要尊重父母的权柄。所以，当这个重要的环节失去了以后，就发生什么事？他们就失去了方向，就失去了祝福。失去了方向是什么？就是在四世纪最后一章最后一节说的，他说以色列没有王，个人任意而行。我在上面讲到，我引用诗篇25:12，我说谁敬畏耶和华，耶和华必指示他当选择的道路。那从这个经文呢，我就问了一个问题，我说为什么？弟兄姐妹注意听啊，为什么？难道耶和华不指示那些不敬畏他的人？难道耶和华不支持那些不敬畏他的人吗？答案是什么？弟兄姐妹，没有敬畏神的心，神的话如何听得进去？敬畏神表示我们该尊重神的权柄，神的话才会入心，神指示的道路才会显明出来。失去了方向，那失去了祝福呢？就是当他们进入迦南地之后，他们有将近350年堕落又被拯救的循环历史。圣经这样说，当旧一代的人去世以后，新一代的人不认识耶和华，也不知道耶和华为他们做的事情，因此他们就离开神，就去敬拜迦南地的假神偶像，做神所厌恶的事情。那这里面他说循环，我们看见四世纪好像一直不停的在循环，用循环来描述这350年不够正确啊！正确的说法是每下愈况越来越糟的循环下坠的堕落。当他们被敌人攻击被逼迫，就大大的哀嚎哭求神的时候，神怜悯他们又在被拯救。那重复的循环是一个向下堕落的历史。但是当我们在看四世纪的时候，我们看到在这段黑暗的历史当中啊，有一颗明亮的珠子在暗处闪闪发光。这个明亮的主旨是什么？就是路德记，他说一位外邦女子孝敬她的婆婆拿欧米的记载，孝敬的记载。当拿欧米失去了丈夫儿子预备回家乡的时候，拿欧米就告诉她的两个儿媳妇说，你们回娘家吧。路德对拿欧米说什么很有名的一句经文，他说你往哪里去我也往哪里去，你在哪里住宿我也在哪里住宿，你的国就是我的国，你的神就是我的神，你在哪里死我也在哪里死，也葬在哪里。他说我不会离开你，只有死才能使你和我分离。你看到路德的爱心跟孝心，很真实的就诠释了今天这条诫命，第五条诫命带应许的诫命。他是得到神的祝福，在一个黑暗的世代当中，给世人看见了一个什么？可 可以找回方向和找回祝福的方法，找回方向和找回祝福的方法。从今天一开始，我们从实际来讲生命的建造。我在上一次的讲到，我说到我们要生命改变，我们一定要有一个渴慕追求生命改变那个强烈的意愿。你没有这个意愿，你就没有动力，你就不会有行动。今天的讲道里面，我们来看一个不常讲的一个重要的主题，就是尊重和服从权柄。尊重和服从权柄，所以这就是第五条诫命，当孝敬父母的核心。权柄就是人敬重神所造成的吩咐，去活出来。是今天这个时代逐渐失去的一个重要的核心元素。你可以想象，你说活在一个没有权柄的国家、社会、国家里面、家里里面，会是什么样的情况吗？有也没，儿女不服从父母的教导，不服从父母的权柄，在家里成了什么？成了小霸王是吗？一个人不服从我们权力的权柄，就可以任你而行，这点我们都很明白。但是我们会做一件事情，我们会为自己找出一个为什么不服从权柄的理由，会不会？我们会找一个理由说我不能服从，我不能尊重。这个理由就是什么？他不配得我的尊重。我们是不是常出现这样子？他不配得我的尊重。确实有些父母是没有好榜样，有虐待孩子、随意打骂孩子、有抛弃孩子，所以孩子在成长过程中受到伤害，心里面有很多不可以理解。在这种情况之下，你怎么教导他说照第五条诫命去做，当孝敬父母、尊重父母呢？我们有一句古话说，天下无不是的父母，听过吗？天下无不是的父母，这句话的意思好像说所有的父母都不会犯错，或所有父母犯的错都不算错，听起来好像是这个意思。你是这个意思吗？其实不是的啊，我认为天下的父母都会犯错、说错话、会做错事情。那我们是不是因为父母有错啊，我们就丢掉了对父母的敬重，不孝敬他们？我用这句话要来说明我要表达的意思：孝敬不是忽视父母的错误，孝敬是尊敬父母这个人。这个不一样的意思的，不一样的意思。尊重父母的身份，不等于同意他们的错误。尊重父母的主要原因，就是顺服神为我们所设立的父母。记得我们在读诗篇127篇，有些经文说，儿女是神所赐的产业，父母要做神的好管家，教养儿女，对不对？那既然儿女是神所赐的产业，那么从另外一个角度想，我们从儿女的角度来想，谁是我的父母是没有选择的。我们做朋友可以选择，父母亲是不能选择的，对不对？所以那父母岂不是神为儿女所定的吗？所以尊重父母就是在尊重神的权柄。如果我们对父母啊这个生育教养儿女的恩情，我们打分数来表示父母好爱我，感谢父母，给父母打10分但是当父母亲做错了一件事情，做出一件伤害了儿女，他的情绪受伤害了，会怎么做？10分会变什么？我们把一拿掉就变0分，对不对？一拿掉变0分，所以父母的恩情就剩下0分。还有个短片说到一个小女孩被妈妈骂了2句，气得离家出走，坐了几个小时，肚子饿得受不了，她走到一个卖面摊的前面去，就在看着那个人卖面摊就不走了，肚子饿得受不了。那个面摊的老板呢，就看见他很可怜，就煮了一碗面给他吃。哇，那小女孩感激的不得了，也说谢谢谢谢谢谢。有没有看过啊？这时候面摊老板说了一句话，你记得吗？他说我只有煮一碗面给你吃，你这样谢谢我。你妈妈天天煮饭给你吃，你有没有谢谢他？你有没有谢谢他？所以当儿女生气的时候，最容易有的思考就是因为气愤，父母的恩情变成0分，10分变0分。我们心里面是不是常常想着说，只有不是 只有不是的父母，没有不是的儿女。平心静气想一想，父母有错我们记得一清二楚，那我们自己做儿女的做了多少伤他们心的事情，你记得有多少呢？父母不是圣人，也不是打不倒的超人，他只是普通人，跟我们一样会犯错。提摩太前书五章一节，他说不可严责老人，只要劝他如同父亲。他说你对待老人要像对待父亲一样，不可严严的责备他们。这样对待父母的错误不是用责备的方式，而是用婉转规劝的方式。那父母不听，儿女仍然听从父母，不是同意他的错，不为其他的原因，是因为他是我的爸爸，我的妈妈。圣经的教导告诉我们要学会饶恕别人，就像神饶恕我们一样。你唯有来学习愿意尊重神的权柄，顺从诫命，在父母有错的情况，在受伤害的时候，你愿意来接纳，这不是来靠自己，而是在基督里用主的爱来接纳父母，就像神接纳我们一样。圣经说主耶稣借着他的血使我们与神和好，然后将与人和好的使命给了我们。弟兄姐妹，你如何对别人说我可以跟你和好，我爱你，但是我不能跟我的父母和好，去爱父母，你怎么说？说不通的。当我们学会饶恕，能够从受伤的情绪出来的时候，我们内心的伤痕会得到医治，我们能够从愤恨爱不满当中得到释放。这就是什么？神给我们的祝福。这个祝福就像我们刚才唱的诗歌，平安在我们心里面一样。一生最美好的祝福，在过年的时候得到的祝福就是怎么样？恩惠平安从父神和主耶稣基督那里丰丰盛盛的在你心里面，也是我上次讲的哥罗西书三章十五节说的，叫基督的平安在你心里做主，常常在你心里做主。在一开始讲到的时候，我提出这个问题，那对父母亲已经去世的弟兄姐妹，这条诫命对他有什么意义？你想过了吗？那这条诫命不是只有对父母亲还健在吗？那父母亲已经去世了，像我爸妈都已经去世了，有什么意义呢？啊，所以我们要回到第五条诫命，有一个中心点，那个核心，就是神借着这条诫命，要我们从自己最亲近的父母开始，从我们最容易学习的家开始学习什么？学习尊重、顺服、顺服这个功课。啊，那父母亲去世了，我们到哪里学习这个功课？我们到哪里学习这个功课？请问一下。天下无不是的父母，那我改个名词，叫做天下无不是的牧师。有这种完美无缺的传道人吗？这个牧师只因天上有，不该地上找。教会是基督的身体，是神的家，在这个属灵的家，权柄在哪里？我们说主耶稣是教会的头，权柄在主耶稣那里，没有错，完全正确。但是如同第五条诫命一样，神设立父母作为地上全民的代表，神呼召牧师牧养教会，牧养神的家，不也是一样吗？哎，我用牧师的指纹说这件事情很奇怪，对不对？啊，你们听起来是不是觉得，哎，啊，这个好像在自我推销一样啊？哎，弟兄姐妹，铁磨铁才磨出刃来，朋友互相切磋，不也是如此吗？啊，如果我照圣经的教导明讲，就是中年逆耳，也是我当今的本分，对不对？啊，所以我们今天华人教会哈，我们最不会去讲，也最不敢讲的，就是权柄这两个字，对吗？啊，我想了很久的祷告中思想说，后来我还是决定，哎呀，要照经文的意思来讲。你看啊，神在西乃山，他向摩西启示世界的时候，告诉以色列人，他说，就记载在申命记三十章说，两条路给你选择。两条路给你选择，你尊重神的权柄，遵守诫命的人就走在祝福的路上，啊，这是生命的路。那你不尊重神权柄，不遵守诫命的人就走在被咒诅的路上，这是死亡的路。那我们到了新约的时代，我们基督徒，我们相信神是爱，哇，主耶稣好爱我啊，为我死在十字架上。我们信耶稣是因着信得到的救恩，但是你是不是记得，主耶稣说，我两条路给你选择，有没有？在哪里？所以说我两条路给你选择，跟生命记讲的一模一样啊，在马太福音 尊重服从神的权柄，不是你选择，不是你愿不愿意说我要走到哪里去，这个终点不是你定的，这个终点是神定的。所以这里我不是要告诉你要靠行为得救，你记得刚才那件事情，申命记三十章是对已经得救的以色列人说的，主耶稣是对信他的门徒说的。所以我告诉你的是，真实的信心你就会有敬畏神的心，你活出来一个真实的行动，用行为来证明你的信心，这是圣经的教导。所以弟兄姐妹，我们可以从读圣经，我们拿神的话来修剪我的个性，这是在尊重圣经的权柄。那修剪个性会在哪里发生？在什么情况下发生？在哪里？在你的家里发生，在你工作的地方发生，会发生在你的朋友之间，会发生在教会里面，在你的侍奉的时候，会发生在你意见跟别人不同的时候，会发生在你想做的事情被别人阻挡的时候，会发生在你认为自己是对的别人是错的时候，会发生在你认为别人不配得你的尊重的时候。圣经怎么说？说你们要彼此相爱，不是彼此相害啊！我们要彼此尊重，不是彼此践踏。那我就回想我自己啊，在教会从1993年到今年啊，这么多年啊，从不同岗位上的侍奉，从招待开始做起，从音响啊，每一样的侍奉开始的时候，生命当中有很多的坚持是啊，你知道吗？啊，遇到冲突那个血气就上来，人说话的态度啊、情绪啊就被引导，我就说出话，说出一些引起争议的话。这个时候我们心里面那个负面的情绪就开始累积啊，就开始发酵，就开始膨胀。那那个负面情绪太多的时候呢，发生了一件事情，就是什么？我们对人的看法开始改变了。我们看弟兄不太像是弟兄那样，我们看同工不太像同工一样，我们看牧师也不太像牧师那样。我以前不是做牧师的，所以我想了很久，我想了很久。所以这几年来我安静在神的面前，我的学习，我们开始不要被负面的情绪影响啊。上次我讲用哥罗西书三章讲，当我们心里面开始愤愤不平的时候，他说你要丢弃恼恨气怒嘛，那你要怎么样丢掉呢？你要哥罗西书三章16节来讲，当你的负面的情绪一来的时候，赶快让耶稣进来。他说用主耶稣基督丰富的道理，那个道理丰富的充满我的心。当耶稣道理丰富充满我的心呢，负面的情绪就被排出去了啊！开始学习用新的眼光看人啊！就像我刚才用过的例子啊，你跟同工本来很好很好的时候，你给他打10分啊，这个同工你不好，马上一拿掉就变0分，对不对？所以我们在学习冲突的当中，不是在看对跟错，我们在看在这些事情里面该负的责任是什么。所以这些事情怎么改变，怎么发生的，是很多年来慢慢发生的。我不是自己能够做什么，但是当我尊重圣经，当我在开始尊重操练尊重圣经全面的时候，圣灵就帮助我一步一步的走。我刚才说过诗篇25篇12节，对不对？我说谁敬畏耶和华，耶和华必支持他选择的道路。我问的问题你记得吗？记得吗？难道神不指示那些不敬畏他的人吗？其实不是的，不是的。是什么？你没有敬畏神的心，神的话听不进去。还有一节经文说什么？神赐恩给谦卑的人，阻挡骄傲的人。是神阻挡骄傲的人，还是我骄傲的态度阻挡了神要给我的恩典？好，我们仔细来想一想。当我们开始里面敬畏神的心出来，我就尊重神的权柄，神的话才会露现，神指示的道路才会显明出来，人的个性只有在这个时候才会被修剪。所以讲到了最后啊，我已经说了很多孝敬父母的内容，我可以继续说更多实际的做法，但是我要带领弟兄姐妹回来思考这条诫命的核心在哪里。在哪里？在于尊重权柄。因为你从人跟神的关系要进入人跟人关系的当中，最重要一个枢纽，一个关键的一个转折点，就是权柄。如果你尊重神的权柄，就会遵守诫命，就活出敬畏神的生活。当你没有敬畏神的心，自然的孝敬父母是很自然出来的一个行为。今天的题目是在主里孝敬父母，这个题目告诉我们，我们无论何事，大事小事好事坏事，在主里面 就像哥罗西书三章十七节所讲的，我们无论任何事情，我们在主耶稣基督里面，在主里面，把我们的感谢归给神，荣耀神。这就是在尊荣我们的父母，尊重啊我们所信仰的神。当我们谈到如何借着孝敬父母活出尊荣神的时候，或者在教会里面我们活出尊荣神的侍奉的时候，弟兄姐妹，记得只有在主里，在基督里，靠着基督，在希腊文都是同一个字 in， 在他里面靠着他也是 in 啊。当你里面有耶稣的时候，你就能够做这个道理，大家耳熟能详。重点是什么？问题是什么？你愿不愿意去做吗？你愿不愿意去做？当你愿意去做的时候，那你知道靠自己做不到。我摆在面前这个最大的障碍就是，我很容易主观的认为他不配得我的尊重。所以在讲道上，我重复的就说过几次，不是看那个人做的事情，而是看他的身份，看神设立他的身份来尊重他。当你开始在学习愿意去顺服的时候，你就是在练习过一个谦卑自己的生活，你在学习过一个尊主的名为圣的生活。那我现在这样讲，不是说我已经学会了，我还在学习，但是我知道我的目标在哪里，我的目标在哪里。像保罗说的，向着标杆直跑。主耶稣说，你们要进窄门走小路。他说这个窄门很窄，窄到你必须放下一切，必须放下东西当中，什么东西最难？放下自己最难。同学们，我们都渴望是蒙神祝福的人，特别在大年初二，我们很希望辅导了，辅导了，神怎么样祝福你，神如何爱你。在讲到了最后，我用约翰福音十四章二十一节作为结束啊，听到这一句啊，主耶稣说，有了我的命令有遵守的，这人就是爱我的，爱我的，爱我的必蒙我父爱他，我也要爱他，必要向他显现。就这边，神如何爱你，神如何向你显现，就是当你愿意顺服神的权柄，向你身边的人活出敬畏神的生活，神就在这个地方爱你，神就向你显现，神就指示你前面当走的路，要走这一条的是生命的路，祝福的路。这个方向的确定，这个祝福的得到，从哪里开始？从我们今天这条诫命的中心，尊重权柄，尊重神的权柄开始，从你开始展现对别人当得的尊重开始。我们一起祷告。但是我们来敬拜你的时候，主，我们不是听一听读一读，主，我们读的虽然是圣经一本书，但是我们要把圣经里面的文字让它跳出来进入我的心里面。我们要让圣经的文字是主你在对我说话，这个话语是为了我们的好处，为了修剪我们的个性，为了让我们活出新人的品格。所以你给我们这样的诫命，为了要引导我们走在永生的道路。让我们学习，我们愿意做一个蒙福的人的时候，我们一定要回到根本，从敬畏你开始，从尊重你的权柄开始，让我们的心真正的被你摸着。我们不是用头脑用理性在读圣经，让我们用心